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是的，只有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可能唱出这样欢快的诗歌啊！就像诗人经历各样的苦境啊，流泪，每天晚上没有办法入睡的时候，他依然选择来到你的面前啊，来敬拜你，来与你来亲近，来向你来献那嘴唇的祭物，就是我们的称颂和赞美。结果你就把他带出啊那样一个困苦的境地啊，不再忧闷，不再烦躁啊，而是把他的心向你敞开啊，在与你同在当中呢，来赞美啊，来经历啊你那奇妙的作为。主要常常我们也是哈、啊，在生活当中有各样的患难、各样的环境的冲击哈、啊，但是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口唇赞美的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感谢你哈、啊！今天早晨我们选择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你来亲近哈、啊，就求你向我们施恩啊，把天上的光啊、力量、喜乐和赞美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欢迎大家哈，很高兴看到大家哈。那我们今天读诗篇43篇，那如果我们昨天读了42篇，大家就知道哈，这两篇实际上是一篇的诗歌哈。somehow哈，这个后来编排的时候把它分成两部分哈。那我们就来体会一下哈，把这两篇诗篇放在一起读啊，到43篇的时候呢，又在42篇的基础上哈，更进一步啊。我们比较一下其中的不同哈，特别是来比较哈，这个诗人从42篇一开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那个低潮的那个心境，以及后来靠着主哈，他可以发出赞美啊，发出敬拜的那一种，好像被提升起来啊，来到神的面前那一种的欢乐的一种的心情哈。那中间是因为什么呢？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呢？啊，可能环境并没有改变哈，还在被掳之地啊，敌人还在身边哈、啊，讲各种各样攻击他的话语，但是他可以啊走出来哈、啊，这其中的秘诀又在哪里呢？啊，好，我们来先来体会一下啊，诗篇43篇，然后一会儿我们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43篇哈，可以跟42篇连在一起，一起来看啊。那从42篇开始到43篇结尾哈，有这一句话哈是重复3次的哈，就是在43篇的第5节这一段话哈，我的心呢、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整个这首诗篇呢，是一个我们自己跟心的一个对话，他在问自己的心一个问题啊。我的心呢，啊，你为何？我的心呢，你为何？这个人在跟自己对话一样啊。那这个42篇的开头是讲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哈、啊，这个叫训诲诗啊，就是他要讲述一个真理出来啊，要借着这个他自己的经历啊，把他经历当中他所领受的神给他的启示啊，要讲出来，讲给他的后代啊，讲给以色列的百姓，让人能够明白哈、啊，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哈、啊、跟我们自己的心对话哈、啊，如何让我们的心从烦躁啊，从忧闷的境况当中。能够出来哈，我想这个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哈，心里面的烦躁，心里的忧闷哈，闷闷不乐哈，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哈？所以这是这两首诗篇要教我们的啊这个道理哈。所以昨天这个华梅的分享，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哈？他就说哎啊，把里面的东西做一些分别哈。好像心在被某一种东西控制啊。那通常圣经里面讲的心的时候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内在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或者叫做我们这个人的那个中枢啊，就像这个 地铁哈，很多条地铁在跑，但是它有一个控制中枢哈，发出指令哈，让这些地铁车能够有序的进行哈。我们的人呢，整个这个人里面有一个中枢，就是这个心啊，这是圣经里讲的心啊。那心里面都有什么呢？有我们的思想啊，我们吸收信息啊，判断信息啊，然后这个整理这个信息啊，去记忆啊等等啊，这是一大块啊，是属于我们思想的部分啊。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情感啊，像这两篇诗篇里面，讲了很多情感方面，他感受如何哈、啊。像42篇的第三节哈、啊，我昼夜以眼泪为当饮食哈、啊，因为人不住的对我说哈、啊，你的神在哪里哈、啊？当他被人攻击的时候，当他觉得神很遥远的时候，啊，他的情感的表现哈、啊、是在流泪啊，是在伤心，然后这个哀痛哈、啊，你看第43篇的第二节哈、啊，啊，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那、啊、当他觉得神很离他很远的时候，他的感受啊是这样，被丢弃哈、啊，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哈、啊？忧闷啊，伤心啊，烦躁啊，哀痛啊，啊，这是他内在的情感的部分，这也是在我们心里的啊，思想、情感，然后呢，一部分就是意志哈、啊，我们要做决定，事情总要继续哈、啊，那我选择应该做什么呢？啊，在这个时候是停留在这种境况当中，自怨自哀啊，埋怨、放弃，还是我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啊啊，求神来把我带出来，求神把我引到啊这个圣山啊。那个时候，如果真的这个背景是在被掳之地哈、啊，这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啊是在灵里面发生的事情哈。第三节啊，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啊。”嗯。居所就是圣殿啊，一个有形的神所在的地方啊。啊，圣殿已经被毁了啊，他是找不到的啊。但是他在这里祈求神啊，在灵里面把他引到神的面，神所居住的地方啊。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英文的翻译就是说，神就是我的喜乐啊，神把我引到神面前啊，因为神就是我的喜乐。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啊。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会弹琴的，会拉琴的一些乐器哈、啊。你会发觉这个弹琴，尤其是弹欢快的哈、啊、敬拜的、赞美的，那是要有跟人的心境配合起来的啊。如果你没有那个心情，你大概也弹不出，也唱不出啊那种欢乐的啊歌声，所以你就发觉这个人从忧闷烦躁到可以开口敬拜赞美，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啊。那这个心里面装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在引导我们的心呢？啊，那就是我们的灵啊，是人的灵在引导人的心。那灵是做什么呢？灵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祭坛呢，来到居所呀，来到圣山，用这种描述是说他的灵开始跟神接通了、跟神连在一起了，那神的喜乐就成了他的喜乐、神的智慧成为他的智慧，神的力量就赐给他、所以这个灵的连接跟神的连接是那个的关键。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灵是死的，灵是不通的，所以人还有心的这一部分啊，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但是呢，这个人是跟神是不通的啊。人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哈、可以positive thinking 啊，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试图缓解这种烦躁，这种的忧闷啊。secular 的 counselor 也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做这个呀、可以去吃点你喜欢吃的东西呀、可以多休息呀、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帮助你缓解这种症状，但是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这种的幽闷，这种心情的这种低沉。 真正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是你跟那个喜乐的源头借着灵的连接连上之后啊，那啊神的喜乐，神的这个力量啊啊，才能够真正的进到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心啊。所以这是一首训诲诗啊，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怎么来克服啊我们心理上的这些的问题啊 ，depression 也好啊，忧闷、烦躁、哀痛、伤心、流泪啊，怎么走出来啊？是靠着我们灵与神的连接，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哈。仰望你是你心灵的一种的态度哈，一种转向，一种悔改哈，回到神的面前。那称赞就必须是一种表达哈，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这一部分啊。为什么鼓励大家早晨，不要听听就走了啊？好像我这一部分完成了没有？你必须要讲出来，表达出来，唱出来，祷告出来。所以后面那个分组那一部分很关键的，很重要的。大家不要说，哎呀，行了，我今天听的差不多了，我可以，我就离开了，留下来啊。你大组当中没有机会分享的话，在小组里面有机会讲出来。称赞他，这是一种表达啊。你讲出来，唱出来，祷告出来，是你从忧闷烦躁中走出来的必要的一步啊，你不能缺少的。然后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哈。这是他的经历哈，是我的神。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哈，两篇诗篇放在一起哈。所以圣经这个心理学不是心理学了哈，但实际上呢是远远超过 secular psychology psychiatrist 所能做到的哈。靠着神胜过忧闷，靠着神胜过心灵的问题，能够变得喜乐啊，那是真实的啊，是从神那里来的。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 Vivian。我记得曾在那个在网上呢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分享，是说大概是说是第四十二篇是可拉后裔在被掳的时候对神的感性的呼求，像就第一节说啊，我的心啊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第四十三篇是可拉后裔对神理性的呼求，像就是刚刚牧师讲，像四十三篇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所以他说，大概是说如何能够在罪与罚和神管教中呢，能够真实的悔改，被神复兴啊，回到神原来给我们的地位里去呢？就不仅要在感性里面，像四十二篇，如鹿切慕溪水，有丰富的情感，渴望能够回到神那里，同时也要呢走神真理的道路，踏踏实实的实践神教我们的真理了。即使呢还有很多老虎愁烦要解决，那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呢走在那个真理的道路上，就会被一路的引导到那个神的面前了。就会一路慢慢的回到我们原来有的职分和呼召里，一路上会看到神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劳苦重担跟罪。所以在感性跟理性里面呢，被神的引导和圣化，是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两条非常重要的道路。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薇薇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角度啊。昨天我们也体会到啊，那个伤痛，那个烦躁的感觉像海浪一样啊，一波一波一波的冲击这个诗人的心。那今天呢他更加的沉静了啊，从一个思想的角度，求告的角度啊，求神来帮助他啊，感谢主。
大家早，我华梅。
好，华梅早。
我有两点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诗人他是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因为他在忧闷的时候啊，悲伤的时候啊，烦躁的时候啊，他因为他知道他曾经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他还知道他可以回来投靠神，求告神。 就想到呢，很多不信神的人，当他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我觉得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尝过以后，当我们遇到什么不顺的事情啊，我们还知道啊，我们曾经尝过神的滋味，我们还可以回想，还可以去投靠。所以虽然看起来他很哀伤很悲伤，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有福的人，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刚才牧师讲的，说鼓励大家把他把就是我们听到的说出来。我就想要分享一个经验啊，是我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吵架，然后我讲了一个很重的话，我自己觉得很重，然后我觉得我姐姐本来讲话很大声很凶的，结果我讲了她以后，我看到她不说话了，我觉得她好像也受伤了还怎么样，但是我心里那个时候也很硬啊，然后我也没有跟她道歉什么。就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在学校跟朋友聊天，那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件事，结果我就讲出来，我对我姐姐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讲完以后，我都发现我那个眼泪突然是喷出来啊。我以前不相信眼泪会用喷的，都是用流的，可是那天我真的那个眼泪是喷出去，我自己吓一跳，喷出去像那个 spring 像喷泉一样喷出去，我就发现人的眼泪是可以喷出去的。哦，那时候我好难过，但是喷出去以后我自己也吓一跳，然后我就在那边想我究竟怎么回事，但是我眼泪喷出去以后，哇，我觉得 我那个心里面就觉得很得到释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说出来真的很重要，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去试过，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真的一直在我们里面，你说出来跟不说出来真的差别很大。所以我就 跟大家分享我这个经验。
OK, yeah. 好，谢谢华美的分享。那分享的时候在想象说华美的眼泪会喷出来，哇，这个好形象的一个图画啊，很有画面感。但是他盼望他分享的这个经历哈，能够提醒到大家哈。这也圣经在一再来教导，为什么我们要称颂神啊？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赞美神？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啊？祷告啊，神都知道，神还希望我们讲出来哈。一方面就是说神是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话，另外一方面神知道的，他造我们这个人，他很了解他这个言语的 power。当我们正确的使用这个言语的 power， 用它来去祷告、去赞美、去诉说、去见证、分享神的恩典，天天传扬他的救恩的时候，哇，你这个讲的人、赞美的人、祷告的人、就是在被神不断的改变和更新。好，谢谢华美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修炼，我很阿美刚才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像华美刚刚说的，像神牧师刚刚提醒的，神造我们真的是他完全知道，其实我们的喜怒哀乐正常的抒发的时候，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管道来抒发自己的情绪。那当我看到这个，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就想到刚刚华美说的，真的我回想自己的时候，真的是当我 放开心的流泪哭的时候，那个的释放，对那个感情的抒发，是神真的是给了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好，这是真的吗？男儿有泪不轻流哈。那这个可是当这个华美这个的表达的时候，真的其实这才是在神里面的真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教导我们你忍下去吞下去什么的，其实这是一种压抑，其实不是神给我们的。那可当然我们不是随便的到处都没事就乱哭一场，那真的就是在这个平衡点上面，可是我们真知道在神里面我们是完全的，然后神真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很感谢神的救赎，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福分，能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感谢神自己的话语。
好呀，谢谢 Sylvia 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神把我们这一批的弟兄姐妹放在一起哈，慢慢在主里面建立一起这样一种很 open 哈，很这个被接纳的一种的属灵的环境哈，这是很难得的哈。我们可以在这个小组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啊，可以敞开的分享我们自己啊，这是呀，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啊，感谢主。
我是寻盈，我有一些分享。
寻盈早。
早，因为看到这前面第一句话就是讲到说，求你生我的冤，像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我就真的想到说，其实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记得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讲，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很大的安慰。虽然这个，但是我觉得他这篇四十三篇还不是只是停在说你们不用为自己伸冤，因为主会去处理这件事。他更重要的是像刚才牧师也提到，他从一个忧闷的心，然后当你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你真的依靠仰望他，你求他安慰医治的时候，最后他的结果是灵会快乐的。就像是在这诗篇里面提到说，我的心要欢喜，我的灵要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个过程是只有真的是主能改变人。我看到这个最后一句话哈，讲到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是一首歌。我在1995年刚刚认识主的时候，那时候在雪城大学那边，常常三更半夜晚上很晚从图书馆走回去，其实很害怕。可是我就是一边走，然后那时候不是很懂，可是我就是唱着这首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然后呢，后面一句话就是，因他笑脸保住我们，就是前一章42篇提到的，因为他的笑脸帮助我们。可是我到这一篇看起来，其实42篇后面也有讲到说，不但是笑脸帮助我们，而且我们最后还要来称赞他。我想到曾经读过那个尼拓生弟兄写的一篇祷告啊，他里面提到说，我们人在极大的痛苦中，如果我们最后还能够开口去赞美神，其实就是向仇敌夸胜的很重要的一步。你在极大极大的痛苦里面，你还能够也愿意啊，就是真的是开口去赞美神，也还开口的出来，也还赞美的出来，归荣耀给神，神一定会尽他这个 part 完全医治，然后在神的国，在我们里面都会因此得胜，也会走得过来啊，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雪莹。
感谢主，也感谢刚才牧师和弟兄姊妹的分享。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得忧郁症的人非常的多，他们就是完全被锁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他们不能走出来，所以是非常的痛苦。最后呢，就靠着心理医生的开导，靠着药物来帮助自己，但是呢，还是反复挣扎。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信靠我们的主。我真正觉得这是唯一的解脱的办法。有些人他就是不信，要靠着医生，过很多年他还是走不出来，他总是想着靠我自己，我有能力，靠着医生我有办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看着这些人，我真是为他们心疼，也为他们难过。 但是呢好像他们落进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封闭的状况下，听不进人的任何的声音。所以我说实话，就在我们家里我就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只有求神能够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我觉得这个转变能够从忧闷到欢乐，这个是真的自己办不到。当灵开启以后，你看见有一位真正爱我的神随时等在那里来帮助我，你才能豁然开朗。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只能够用祷告用话语去开导，而真正能够使他们走出来的是圣灵。所以我们真是要完全的仰望，求神赐给力量，求神开启人的心。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哈。那我在这里多加一句哈，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忧郁症的问题 depression 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问题，不光是在教会之外，包括在教会之内，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事情上呢也会被迷惑。大家注意哈，secular 的 psychology 世俗的心理学跟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心灵问题的基本的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世俗的心理学它的前提假设是没有神的，他把神拿掉以后试图解决人自己的问题。那听起来有的时候还挺有道理的哈，听起来有的时候还能简单的缓解人的问题哈，但是呢那个根本的那个大方向是错的。人如果离开神，人如果除去了哈，是被神创造，神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供应，也是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包括我们心理问题的最终的答案。如果除去这个前提假设的话，人是走不出来的，人是没有出路的哈。所以这个大前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好像这个有时候基督徒不相信世俗心理学哈，觉得好像有点反智的味道，但是不是的。大家仔细去想当这个出发点不同的时候解决的方案也是很不同的，那最后带出的果效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一位姊妹哈要跟我们做见证的哈，分享她最近的属灵的经历哈，那就是 Vicky 姊妹哈，我把这个时间交给 Vicky 姊妹。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我是 Vicky。 我今天就是我们玛纳总共九位姐妹分享哈，我是第九位，所以呢我想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我相信对这个七阶的这个课程中的第三阶灵命更新的成长，恐怕这个课程的内容都觉得好像蛮有一种概念了。我不再跟大家讲任何关于课程的内容，我直接就讲我学习这个课程的一些经历和我的得着跟大家分享。有这个课程是由 Alice 姐妹带到这个玛纳小组，跟这个玛纳小组来分享，希望大家来一起来上十周这个课。那么我是在pandemic 这个COVID-19 这个时间呢才加入玛纳的，虽然我跟玛纳的姐妹呢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是这是我开始就应玛纳不久，所以我其实有一点就是说 Alice 介绍之后我就感觉到说这个好像我呢是从高中时代就接受了福音，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80年初啊，大概就80年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到现在以时间的长短来说，哎呀，我算是挺资深的了哦，就是 将近40年了，我就觉得这个课程好像是比较属于设计给那些好像比较慕道要准备信主的一个一个接受的一个好像信主前的一个一个提前教育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想刚出来乍到玛纳呢，不要跟人家好像那么唱反调嘛，对不对？要合群一点，所以我就一起学习。随着学习的过程啊，我就一开始是蛮被动的接受，那么学习的一天一天的这个学下去呢，我就觉得这个 design 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个有非常日常生活非常简直是基本到说你都觉得有点很难想象的基本，例如说你会发脾气，你坐你后面的人的脚一直瞪着你的椅子，一直瞪一直瞪，你会不会发火？就这么简单的事，我想讲我还真会发火呢。例如说这个我就不再赘述。我从这里面一层一层的一步一步的学习啊，它让我这个以时间来说非常资深的基督徒，它让我重新的温习，也提醒我我自己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以来，我是不是已经把信主当成了一种口号。我每天呢、用的这个我是基督徒的这个很棒的品牌的面霜往脸上擦一擦哦，可是其实脸也没洗得很干净。我每天呢就拎这几十年来，我每天拎着我是基督徒这个品牌的包啊上街，我穿着我是基督徒这个很好的品牌的衣服，就这么看起来不错。我周末我做礼拜啊，我参加查经班啊，一些教堂的什么什么事情我都参与啊，哎，我也奉献啊，好像还可以嘛哦。但是我就这样子用了这个，我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他们有人 Alice 上次说是变成一个圣诞式的装饰品一个口号，我觉得我就是拎着这个品牌基督徒的这个品牌很好的这个品牌啊，什么都是基督徒这个品牌，我一层又一层，一天又一天，在我自己可能不是故意的情况下，把我真正的这个老我，虽然我们说我们认识主耶稣信主以后往事已过从此是新人了，但是我这个老我并没有的污垢，其实它只是被我深深的一层又一层的埋在很深的里面哦，并没有被铲除干净，而随时随地它可能会慢慢的一个不小心它就长大，它就会爆发了。那么我快开始反省，根据从这个三阶的简单的例子分享学习当中，我开始一层一层的想我自己是否在属灵的追求上头这些年来停滞不前了，我对主耶稣的依靠顺从还是一如我当初信主时候的初心吗？然后我在我心灵深处就是被我这个隐藏的很好的老我，也就是我那个凡事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哦，凡事靠自己的这个老我，是不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正在慢慢的侵蚀我，让我离主越来越远，而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在这三阶学习的过程的同时，在我不断的检视，我一直用检视这个过程哦，这个字我只是在检视我自己是不是有这些事，那么神呢也在这个时候他用在我现在进行式的日常生活，就在我学习的这个阶段中日常的实际发生的事情，在我身上的事情呢，来印证了我好像说我们做了一个理论上的这个学说哦，我可能是有这样，然后主耶稣特别又到把这个搬到实验室里头去，哎，做个实验去，就说证实我的解释是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在主耶稣利用实际发生在我生活的事情呢，来验证了我这么多年来哦，我靠着我自己的行事方法来行事，而我却以为说，你看主那么多的恩典，不断的恩典，不断的就像我的爸爸要什么给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然后我太习惯了啊，然后我早上说祷告完说，然后我祷告完回去怎么样，我就开始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了，然后久而久之我觉得我的方式大概就是神的方式吧，其实不是的。所以利用这个课程，神也利用这个课程的过程就给了我一点，给了我教训和操练哦， 让我这个自得意满啊，洋洋得意，我很容易洋洋得意的，那这种老我呢就爆发在我的面前。所以我给我一个机会，趁着这个课程和发生的事情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我让我重新，就是说我拎着这个我是基督徒这个很好的这个品牌，我擦了这个品牌的面霜，可是我要把里面的脸真的洗干净一点，再擦上这个好品牌。我出门拎着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品牌的包呢，我要真的是要名副其实。那么这个课程呢，让我真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课程呢就是使我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也充满了感恩，就是神没有不要我，神也给了我机会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课程不是只给初信的或者是慕道的，其实让我这个很好像年代信主信的很久的基督徒的仍然有一个啊重新反省啊获得操练的一个机会。那么我 consider 这中间还有一个我的叫做 bonus 的得着。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问好多好多基本上的问题，我就例如说我们孩提时代，我们的父母啊怎么样，很多的问题，我就在想，今天这个课程如果是我的女儿在上，这个问题是她被问到，她会怎么回答呢？她会回答说她的父母给她在她的impact中是造成什么样的人生中的一种影响呢？我从来没有了解过，所以以后我要跟女儿有一些 quality time， 我要了解一下，这是我认为我很大的得着。最后我要用我今天这个43篇呢、啊、来做我的结论，就是说我要对我的心，我要对我存在心灵深处那个老我的心说，我的你啊，你不必忧闷，你不必在我的里面烦躁啊，因为我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啊，因为我要称赞他，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谢谢，这是我的分享。
好呀，谢谢 Vicky 哈、这个品牌越来越真实了哈、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啊，感谢主啊、这个是很好的体验。最近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的教会哈、在3阶的课程当中看到。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哈、被建造被更新。那我们上个星期五呢也开始了新的一班的这个基要真理哈、听起来好像都很基本的东西，但是呢就像刚才Vicky 所分享的，就是在这些很重要的最好像看似很简单但又是最基本的这些的真理上面，我们再回来哈、再重新的去更新变化啊，真是领受神的赐福，感谢主，感谢主哈、非常好的分享哈、那 by the way Vicky 你不是第九位哦，后面还有了、
我是说玛纳小组的第九位是不是？
玛纳小组还有啊，后面还有姊妹要分享的、
是还有两位的
okay, 感谢主。好的呀，鼓励大家继续留下来哈、我们现在分组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的分享祷告。